国宝一百，件件精彩。2006年2月，一起惊世盗墓案成功告破，收缴唐代文物100多件，这是一个等级非常高的唐代墓葬。而罪犯和办案人员在破案后都不知道墓主人是谁。在陕西省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下，一座隐秘千年以上的唐代皇后墓静陵开始显露出真容。在被盗文物中，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国家一级文物，武惠妃的石椁，在四年以后，2010年的6月17日被成功从美国追回。这是中国首次从海外追回的体量最大、色彩保存最好的国家一级珍贵文物，意义重大。如今这个石椁静静地陈列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棺椁啊，是一种统称，棺椁则显示死者的地位。棺椁制是古代代表死者身份和等级的棺葬制，椁呢，就是棺材外面套着的那个大棺材。今天要讲的这件国宝就是武惠妃石椁，重达26吨多。如此体量巨大的石椁是如何被盗掘送到海外的呢？又是如何被成功索回的呢？这武惠妃又是谁呢？解开这些谜团的一个重要线索，竟然是从一个移动硬盘里来的。这里面有盗墓现场的照片，这也是司法机关最终定案的重要依据。主犯杨斌可谓是专业摄影师兼文物大盗，也可以说是文物大盗兼专业摄影师。他1963年出生，原本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爱好摄影，后来开始痴迷文物。他会给每件东西建立完整的影像档案，他最初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增强文物来源的说服力，以图卖个好价钱。2004年6月至2005年5月期间，杨斌的盗墓团伙每次开挖组织严密啊，分两路，一路挖，另一路呢望风，到当地派出所和公安局蹲守，在现场附近的公路巡逻。他们最大的一个本事就是建立起一个集盗掘、盗卖、修复、贩运和走私一条龙的专业犯罪网络。尤其是他自己的文物修复工厂，很多原材料直接从美国进口，在他的概念里，要做就做最好。而他的女朋友呢，恰好在美国给他帮助。杨斌经常研读文物考古专业的书籍和杂志，与文物领域的专家联系紧密，背后有学术支撑。当时号称啊，西安地下文物走私界的老大，黑白通吃，能呼风唤雨。杨斌盗墓集团进入警方的视线则是个意外。2006年，西安警方本来在侦破一起普通案件啊，犯罪嫌疑人意外地把杨斌给供了出来。搜查杨斌住所时，发现了一个移动硬盘，里面有盗掘古墓的全过程。照片里有一个巨大的石椁，一看就知道墓主人身份显赫。武惠妃的陵墓叫静陵，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大赵乡唐刘村西侧，坐北朝南。墓上有巨大的封土，南北长53米，东西长56米，高19米。墓葬形制是斜坡甬道，有7个天井，天井井口是长方形的。墓道北端第7个天井长就35米，墓道、甬道、墓室都有壁画，被盗墓者接取了共68平米。现场还发现了一块不规则的三角石，有一面明显是新茬。这块石头是在搬运当中因为石椁太重被撞击后掉下来的，当时没有人在意，但恰恰是这个被撞落的角成了后来跟美国买家谈判成功追回石椁的关键证据。 在木石甬道的顶端是蓝红彩画的祥云和仙鹤，墓室的东壁是一幅大型的全景壁画，有笔墨勾勒的山水，稍有残损，但十分罕见。南壁呢分两部分，西侧原有的牵牛图现在完全损坏，旁边保存较好的两位红衣男装侍女图被盗墓者接取，东侧完全残损。从留下的痕迹看就知道是人物。北壁呢分两部分，左边是一男装侍女穿青衫戴幞头拱手站立，右侧画下损毁严重，上方残存的六组杂技图人物姿态奇特为首次发现。这座墓在陕西省开始官方考古发掘时，里面的文物基本都被盗空。根据资料记载，这座墓在唐代可能就被盗过，这在新唐书中有记载。从残留的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画工的优美，比如墓室北壁杂技下方已完全残损，内容可与文献所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百戏盛会相互印证，也是历史上首次发现。墓室的南壁昆仑奴牵牛图反映了盛唐时期中国与南亚非洲的交往情况。在墓中发现了哀册，哀册就是歌颂帝王后妃生前功德的文书，多刻在玉石木竹上。哀册上写有贞顺两字，其中贞字完整，顺只有上面部分。考古挖掘期间，有村民主动送给考古队一盒青石墓志铭，上面写道：“裴异于敬陵宠”，这成为确认该墓是敬陵的证据。墓主人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唐代贞顺皇后武惠妃，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他的姑祖母就是武则天。可以说没有武惠妃就没有杨贵妃。为什么呢？这事情有点曲折。敬陵中的武惠妃本是武则天的孙侄女，自幼被武则天抱养在宫中，武则天死后武姓一族被清洗和贬黜，武惠妃被废去皇族身份沦为宫女，后来遇上了唐玄宗，历史就发生了改变。他们俩相遇的时间正好是唐代全盛时期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唐明皇李隆基除掉太平公主君临天下的那一天，从此改纪元为开元，史称开元盛世，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繁荣昌盛时期。据说啊，唐玄宗是在给王皇后祝寿的晚宴上，在群舞的宫女中看到了这个女孩。按武则天去世和唐玄宗登基的时间推算，那时武惠妃差不多17岁左右。唐玄宗在见到她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忽然传她进入大明宫，几天后即被赐封为婕妤。婕妤在后宫位列三品，但已有资格侍奉皇帝。这件事儿惊动了朝野，不是因为一个地位极低的宫女被破格提升，或者事发突然程序从简，而是因为这个女孩是武则天亲手养大的血亲。武则天专政于朝，把李姓皇帝褒贬于股掌之间，最终废唐自立取而代之，事虽已过，境却未迁，满朝文武反对武家人重返后宫，之中最不安的还是皇后。皇上那一小妾本不是什么大事，但武氏才艺过人，貌美如仙，分宠难免。最大的问题是当时皇后还没诞下任何子嗣，很难堪。而武惠妃在大明宫被赐封当年就生了一个男孩， 这在整个后宫都是一件大事。中国的封建王朝的历史中，皇后没有子嗣是宫廷之变、政治动乱的直接诱因，这就意味着杀戮。不到一年，武惠妃生下的这个男孩就得怪病死了。开元二年，武氏再次生下了一个男孩，皇帝爱不释手，赐名敏。同年冬天，李敏又得怪病死了，皇上封他为淮哀王。武惠妃从此一蹶不振。开元四年，武惠妃再生下一女，第二年春，女儿再告夭亡，玄宗赐封上仙公主。至此，武惠妃后代无一幸免。这武惠妃生下的第四个孩子居然又是儿子，起名叫李清。在未满月时发现有刺客要刺杀，最后刺客全部被斩杀。唐玄宗开始相信了的确存在一个针对武氏的谋杀集团。武氏产下第四个孩子后，哭着要求玄宗把儿子秘密送到宫外抚养。他虽得皇帝独宠，但出身武家，无论皇亲国戚还是满朝文武，对祸乱李唐王朝几十年的武家心有余悸。皇帝给他的宠爱越多，他在宫中就越孤立。唐史记载，唐玄宗将皇子李清，也就是后来的寿王李瑁，交给自己的大哥宁王李承器秘密带出大明宫，寄养在宁王府。后来唐玄宗要求正式立武氏为后，遭群臣反对，有的甚至以死相见。但是唐玄宗作为历史上最痴情的风流皇帝，名不虚传。尽管他在群臣反对的声浪中被迫选择妥协，但他随后采取的动作狠狠地发泄了他的愤怒和委屈。玄宗昭告天下，册封武氏为惠妃。惠妃不是一个名号，而是一个职爵。皇帝宣布惠妃为后宫之主，宫中所有的待遇等同皇后。唐明皇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安排，对群臣干预他的爱情做出了强烈的反击，让反对立后的大臣们毫无办法。十几年前，由宁王爆出宫门的皇子李清已经长大成人，改名瑁，封寿王。他的母亲无冕之后武惠妃为李瑁选择了一个民间女孩为妻，赐给了这女孩一个白色的玉环作为订婚之礼，这个女孩就叫杨玉环。获封之后，武惠妃在后宫越来越有势力，有计划地找人散布谣言。宫中先是传出某些内臣内卫企图造反，皇帝开始采取措施加强保卫。公元737年，武惠妃找到了一个受太子党信任的人，给太子李英、光王李居、鄂王李尧传递口信，说宫内有人犯上作乱，请太子联合两位皇子进宫清除乱党。三人迅速带人和兵器进宫。这时武惠妃告诉玄宗说，太子跟二王要谋反，他们穿铁甲进宫了。皇帝命禁卫军将太子及李居、李尧等扣押，太子被废。这就是史上著名的三王事变，标志着开元年间后宫之战的终结，也标志着唐代鼎盛时期的结束。之后武惠妃由于害死太子兄弟三人心里崩溃，不久就变得疯疯癫癫，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公元737年武惠妃病逝，被追认为皇后，谥号贞顺，以国母葬之。唐玄宗非常忧伤，思念难以排解。而杨玉环不仅在外貌上酷似这位婆婆，而且琴棋歌舞样样精通，才艺方面毫不逊色。 几年后，唐玄宗另赐美女给儿子李瑁，把儿媳杨玉环在道观过渡了一下，再封为贵妃，从此在情感上替代武惠妃。杨贵妃原来是唐明皇的儿媳，而且和他的亲生儿子已有五年的夫妻生活，这样的史实实在令今天的人颠覆三观。而在后世，因为有白居易等文学大家歌颂赞美，这才成为千古美谈。多年后，杨玉环凭借大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留名千古，而武惠妃反而几乎被人遗忘。武惠妃和身边的人虽然都是皇亲国戚，但荣华富贵始终觉得不够。你有多想拥有荣华富贵，保住地位，你身边就有多少陷阱和阴谋，烦恼和恐惧。这就是武惠妃的历史。想当年呐，武惠妃贵为皇后，身份显赫一时。一千多年后的今天，由于墓中的石椁被盗运至美国，她的故事再次名扬海内外。不论高度还是宽度，这件石椁都是目前所知唐代石椁中最大的，也是彩绘色彩保存最完好的，对研究唐代的建筑、绘画、陵墓制度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石椁原位于墓室的西南部，面阔三间，进深两边，无建顶形的石椁上遍布多种浮雕图案，彩绘保存的完好，非常罕见。石椁正面是模拟的门窗，浮雕的花卉以蓝绿红颜色装饰，背面侧面为线刻彩绘折枝花卉。在石椁的内部，椁板上是线刻彩绘的贵妇侍女像，两人一组，姿态各异，面部等处使用白色粉底墨线勾勒，并使用红色装点嘴唇和额头。石椁顶部模拟雕刻成为无殿顶的形态，有屋脊和瓦楞，内部涂青绿色彩绘，有云气、仙鹤等图案，其余如廊柱等处整体均刻有剪地线刻缠枝花卉，其间装饰月季、凤凰等图案。这么大的石椁怎么能盗走呢？为了盗走巨型石椁和壁画，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该团伙先后六次进入墓葬，把重达26吨的石椁拆分打包，分批运到广州，走私到香港，由一位香港人联络美国买家，最后以100万美金的价格卖到了美国。自打盗墓败露之后，杨斌被捕，警方拿到证据与美国买家谈判，对方先发制人，提出归还石椁的条件，要我方啊补偿他的经济损失，因为他已经给了杨斌支付了200万人民币了，同时要求不能对罪犯杨斌加重刑罚。后来又提出以捐赠的形式归还，我方都坚决拒绝了，重申石椁被盗出境的性质，追索不是捐赠，要求石椁必须无条件的归还中国，否则启动国际司法程序追索石椁。之后警方多次与其沟通，美国买家派来的代理人麦克到西安，麦克对盗掘的境灵进行了实地考察，感到很震撼。他表示回国后将尽快的说服美国古董商归还石椁。2010年3月4日，警方收到了同意将该石椁无条件归还中方的邮件。石椁于3月7日从美国装箱运往中国，4月17日抵运广州港，4月30日平安运抵西安。在鉴定中起关键作用的一张照片，是犯罪分子拍摄的石椁上面的仕女图。仕女图背景恰恰显露墓室墙壁上的壁画，它们之间形成了空间上的印证关系，经过比对和实际完全相符。而最终印证这件石椁被盗的关键证据，是盗墓者在拉走石椁时撞落下来的这个角，而这个角和被盗的石椁完全能够结合。为此， 这些参与盗墓和销赃的人都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应了那句古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享。